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8号星期二晚间6点，北京时间9月9号星期三早间6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的这个难民局势。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呼吁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扩大各个国家的移民配额计划，以便在未来2年之内接收到欧洲寻求避难的来自中东的地区的人。这项计划有可能涵盖多达160,000的难民。目前德国、法国还有西班牙表示愿意接受的难民的人数最多，其次呢是波兰、荷兰、罗马尼亚、比利时还有瑞典。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这个各个国家的难民配额计划呢，不是都表示同意的态度。其中匈牙利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呢，坚决反对。欧盟委员会主席提出的这个分配难民的这种配额系统呢，是会将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现有的人口、这个国家的失业率，还有政府方面表示同意接收的难民的人数而定。联合国方面负责难民事务的重要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和那些富裕的波斯湾国家只是捐钱来帮助那些逃离叙利亚冲突的难民是，他说不够的。他表示比较富有的国家呢，也需要接收难民。联合国方面表示，潘基文秘书长过去2天来同欧洲方面的7个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强调了大多数难民呢都是要逃离本国的战乱。他们呢说，潘基文说呢，这些人呢有寻求避难的权利。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的地面部队在星期二的时候进入了伊拉克的北部地区，这是自从2011年以来的第一次。土耳其官方称，这次行动是为了追击那些袭击土耳其的官兵还有警察的库尔德反叛分子的这么样的一个短期的行动。土耳其政府的官员表示，土耳其政府军在一次趁热追击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中，越过了和伊拉克之间的这个边界线。土耳其空军星期二早些时候呢，对被怀疑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在伊拉克的营地呢，发动了空袭。土耳其的官方媒体表示，有60多架土耳其的飞机呢，参与了为时6个小时的突袭行动，期间呢，打死了多达40名反叛分子。星期二的时候呢，罗马天主教教宗宣布，教会方面呢，对繁琐而且昂贵的这个教徒离婚程序呢，要做出重大的改变。教宗宣布给予世界各地的大主教们快速审议离婚申请的权限，并且呢，宣布要彻底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对所有提出离婚的案子都要进行长时间的立案、核查还有审议的这一程序。教宗的一名顾问表示，在做出这一改变之后，大多数的案子应当在45天之内就得到解决。而且教宗星期二发布的这项指令还规定，对于那些希望遵循天主教教规走离婚程序的夫妻，教会方面不应该收取他们的费用。教宗还呼吁各地的主教为那些离婚夫妇提供更多的帮助。不过他重申，按照传统的天主教的教规，婚姻是永恒不变的。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参议院目前有41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表示支持美国还有其他几个大国同伊朗之间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达成的一项有关其核计划的这么一个协议。这41名参议员呢表示支持，就这个数字呢就足以阻止反对核协议的这个提案。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将不必使用总统的否决权，这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的 胜利。上面说的这个伊朗的核协议呢，是美国还有包括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这几个大国呢，在今年七月间同伊朗达成的。这项协议将限制德黑兰的核研发项目，以换取伊朗方面呢被解除经济制裁。共和党在众院的席位多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众院预计将通过一项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提案，但是如果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的话，众院方面的提案可以说是或者是只能是象征性的。与此同时，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的市政府呢，宣布将向弗雷迪·格雷的家人支付$6,400,000来调解，或者是说是呢达成和解，就是为警方呢对这个弗雷迪·格雷的死亡呢就是表示道歉，并且呢这是一笔和解费。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为您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和英国星期一同意接收至少20,000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的审议将进入最后阶段。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两岸应该共同确定分治而不分裂的地位原则。中国政府举行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有流亡藏人表示，西藏半个世纪经历了最黑暗的时代。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路透社报道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属发出紧急呼吁，说今年将有40万移民穿越地中海抵达欧洲。专属发言人弗莱明星期二在日内瓦说，欧洲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有保证的重新安置系统，每个国家都必须承诺接受预定数量的移民。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克劳德预计星期三将公布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德国将安置31,000名移民，法国24,000，西班牙15,000人。在大量难民引入欧洲之际，他们都希望找到自己的新家。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星期一已经同意接收至少20,000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但是这个数字与希望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大批难民相比，如同杯水车薪。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克莱提火车站现在是难民的一个主要中转站，难民希望取道匈牙利前往更加富裕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荷兰。阿富汗的战火迫使里扎·穆萨泽达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
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2个月了，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后来偷偷进入土耳其，再从土耳其到希腊，后来又前往马其顿、塞尔维亚，最后到了匈牙利，一路困难重重。
同匈牙利一样，希腊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星期一，数百名难民从希腊越境进入马其顿，他们在难民营内逗留数小时后，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塞尔维亚，希望最终到达西欧，尤其是德国。叙利亚难民阿里说，
我要去德国寻找美好生活，我不希望打仗，我的国家总是在打仗。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团体的救援人员在难民营中为难民排忧解难，不过人权观察的比尔·弗莱克斯说， 难民营的情况非常危险，那里一片混乱。
We have spent the day today.
今天我们全天都在观察难民的情况，他们成群结队待在露天里，由于缺乏饮用水，没有阴凉的地方，在大太阳下暴晒，有的妇女和儿童已经昏倒。
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继续涌入欧洲，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是难民们通往安全地带的路径。救援人员说，匈牙利将允许难民通过的消息激励大量难民继续涌入。匈牙利教会联合会援助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甘克斯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越境，今天一天就有2000人从这里越过边境进入欧盟地区。
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商讨应对难民潮的办法。志愿人员莫曼德·福道斯说，
有些难民正在这里等待决定是否非法进入匈牙利，因为他们一旦按了指纹，就算在匈牙利登记过了。
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清楚进入匈牙利后的情况，他们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东地区进入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舆论希望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波难民潮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表示不接受中东难民，中国也没有提出帮助难民的切实办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宣布接纳20000名叙利亚的难民，这可以说是英国难民政策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前，叙利亚一个3岁男童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舆论哗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来，逃离战争的难民的画面迫使欧洲国家领导人采取救助行动。英国先前拒绝增加接纳难民的数目，但卡梅伦首相星期一在议会宣布，今后5年将再接纳20000名叙利亚难民。
We will continue with our approach of taking.
我们将继续以以往的做法，从土耳其难民营、从约旦和黎巴嫩接受难民。这种做法将使难民可以通过一个更直接和安全的通道进入英国，而不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跋涉到欧洲。已经有很多人在跋涉过程当中丧命。
卡梅伦首相先前拒绝签署欧盟强制性规定，接纳已经抵达欧洲的难民。他所宣布的政策改变受到欢迎，但联合国难民署官员马赫西奇说，难民危机规模巨大。
重新安置难民不仅能够挽救生命，对许多难民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一种具体的姿态，显示跟叙利亚周边国家团结一致，分担责任。叙利亚周边国家目前收容了400多万叙利亚难民。
法国也宣布将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propose
欧洲委员会将建议欧盟成员国在今后2年分摊接纳12万难民，法国将为此接纳24000难民。我们将接纳他们。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法国所奉行的原则。
奥朗德总统说，解决造成冲突的危机是至关重要的。他宣布将调遣飞机到叙利亚进行侦察，也可能进行空袭，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英国表示，上个月在叙利亚用无人机打死3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其中2人是英国公民，包括利亚德汉。英国声称他在计划对英国进行恐怖袭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星期二接受 BBC 采访时说，如果空袭能够制止对英国利益的恐怖袭击，英国愿意考虑加强对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的空袭。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透露，英国皇家空军8月21号出动无人机炸死3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其中2人是英国籍。这是英国空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采取这种空袭行动。法伦星期二说，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再次出击，破坏恐怖阴谋。卡梅伦称无人机空袭是自卫行动，并且说有清楚的证据显示， 被炸死的三个人在策划并指导针对英国的武装恐怖袭击。卡梅伦告诉英国议会，英国人雷亚德汉和其他两名激进分子乘车旅行时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拉卡市被炸死。英国虽然参与了联军对伊拉克的空袭，并出动无人机在叙利亚收集情报，但8月21号以前从未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发动袭击。据估计，已经有数千名外国人前往叙利亚为伊斯兰国打仗，其中有500-600名英国人。法国也加入联军对伊拉克激进分子的空袭，而且准备把空袭扩大到叙利亚。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星期二开始出动侦察机。奥朗德也明确表示不考虑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叙利亚陷入内战，政府军、反政府武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和伊斯兰国都在争夺地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正面临中国各省国企负责人仍有影响力的退休党政领导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单一买家军方一些部门的罕见的抵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将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更加由国内消费推动的经济，但是这种转变意味着未来实施新政策的时候，许多受益于过去经济政策的群体的利益将受到影响。投资咨询人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政府在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这可能导致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丧失权力，因此引发强烈的抵制。库恩说，习近平政府已经准备采取大动作，比如允许破产、国企并购、减少商业垄断等等。有关官员和地方领导人担心丧失权力，甚至会因为过去的违法行为而遭到起诉，所以对新政策抵制态度。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也认为，政府内部有人抵制变革，例如国有银行就反对私人银行进入利润丰厚的产业。中共的一些部门开始公开承认经济改革面临抵制，显示高层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不满。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抵制的程度超出预期，深层改革设计的基本问题是对这个庞大经济命脉的重新整合，是为了使经济更加健康发展。这个月早些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退休干部继续在幕后施加影响。星期二，路透社援引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普遍存在的腐变现象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党执政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贪污腐败，就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和淘汰。一个党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就容易发生执政危机，我们要努力避免这样的问题。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的坏消息，加大改革力度的呼声更加紧迫了。星期二，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七月收缩 8.8% 的基础之上，中国对外贸易八月份进一步下降到了 9.7%。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增长放缓和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影响了重新调整经济的努力。许斌说，反腐运动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可避免地延缓了改革的进程。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政府过去三个月来企图微观管理股市，对股市下跌反应过度，结果犯下严重错误。也许原本只是市场调整，但由于政府的干预，变成了更严重的股市下跌。许斌在谈到政府干预股市的时候说，问题是如何对干预进行管理。有人可能说，中国政府在干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我认为这更多是缺乏经验所致。 欧洲在华商会认为，新的经济改革努力虽然在某些领域是成功的，但是在许多行业部门造成更大的阻力。许多外国公司遇到了更多的障碍。欧洲商会主席伍德克星期二在北京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设书 2015-2016》的记者会上暗示，中国的改革议程包含新的限制，中国甚至会关闭一些经济领域。美国在华商会早些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欧洲商会敦促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向私人和外国竞争者开放银行、保险和其他服务。中国修改规定，限制外国投资者只能够在网上商业公司中拥有少数的股权，但是北京没有采取措施来削弱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伍德克说，基本上我们所见到的是中国加强甚至扩大国有企业，从而削弱了自由市场的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了解了中国经济的消息之后，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政治情况。星期二呢，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的审议将进入最后阶段，议员们在结束一个月的休会之后将再度研究正式否决这项协议的举措。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将在9月17号结束，然后进行表决。虽然表决结果看起来越来越肯定，但是下个星期的情况发展仍然令人关注。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是否会通过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法案。在众议院，共和党人掌握的多数足以轻易地否决伊核协议，但参议院的情况较为复杂，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微弱多数。按照相关的规则，民主党议员有机会阻碍将有关议案付诸表决，也就是说，只要有41名参议员同意，就可以搁置议案。如果参众两院都反对伊核协议，以下的步骤比较明朗。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将对任何反对伊核协议的议案行使否决权。议案被总统否决之后，参众两院必须以2/3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在最近几天，有几名参议员宣布了他们对伊核协议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立法院的投票。现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说实话，这不是我希望的协议。伊朗过去在核协议问题上的欺骗行为让我非常担心。
孔斯参议员跟很多民主党人一样，并不是完全赞同伊核协议，但是仍然支持批准这个协议。他说，
我们不能信任伊朗，但这项协议基于不信任、核查、遏制以及有原则的强大多边外交，这就让我们有了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机会。
尽管有疑虑，但最近几天还是有五名民主党参议员表态支持伊核协议。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布克说，与其面对一个更糟糕的选择，不如支持一个存在很多缺陷的协议。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沃纳说，尽管我选择支持这个协议，但我对它并不满意。上周五之前，只有一名民主党参议员纽约州的舒默反对伊核协议。随后，来自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卡丹和梅嫩德斯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也表达了反对立场。
我们都知道，尽管伊朗宣称其核项目是为了和平的目的，但他们曾违背众多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条款，通过谎言、欺骗和拖延，将其核项目推进到伊朗可成为一个核国家的门槛。
鉴于共和党人一致反对伊核协议，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尚未表明立场的几名民主党参议员身上。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国会不批准伊核协议，他将否决国会的决定，而且 国会没有足够的票数推翻他的否决，尚未表明立场的几位参议员只能决定参议院在第一次投票时是否能否决议和协议。
如果国会没有否决议和协议，也就不会提交总统，总统也不需要行使否决权。这是个艰难的目标，但有可能实现。
国会众议院这个周末之前就可能开始投票。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美国、日本为主导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沿海举行。参加军演的美国海军官员指出，代号黎明闪电的这次联合军事演习项目是加强各国参演军队之间战时配合，确保合力完成未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国家除美日之外，还有新西兰和墨西哥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国家除美国和日本之外，还有新西兰和墨西哥等国。美国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中将说，参加联合军演的目的是加强各参演国军队之间的战时配合，确保我们能够合力完成未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
今天早晨我们出动了 LCAC 型气垫登陆艇，乘坐水陆两用车的海军陆战队军人，海上有各类型舰船，日本、墨西哥、新西兰的同行都在这里，一道学习如何协同作战，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确保将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合力完成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使命。
美国、日本和墨西哥出动12艘舰船加入每两年一次的黎明闪电联合军演。而在此次军演正式开始之前，美日两栖部队于星期六，也就是9月5号，首先开始抢滩登陆科目的演练。大约1100名日本海陆空自卫队成员参加了星期六在加州红滩彭德尔顿营地的抢滩登陆军演。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寻求连续第四个财政年度增加军费预算，以帮助防守日本在东中国海的岛链。这些岛链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随着中国军力的加强，日本正在把防御重点从跟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转移到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和中国都声称对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日前表示，两岸应该共同确定分治而不分裂而不分裂的地位原则。在野党方面批评说，台湾的主权将因此遭到矮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日前闭关之后发表谈话主张，延续九二共识，并且深化之后进行两岸政治协商，在恪遵宪法、平等尊严与民意为本的原则下签署两岸和平协定，共同确定分治而不分裂的两岸地位原则，同时解决国际参与、永久和平的问题。洪秀柱还说，蔡英文是李登辉的爱徒，为李登辉炮制了切割两岸认同的两国论，也曾经宣称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现在却又回来竞选中华民国总统，而且至今也不愿意吐露心中对于中华民国的真实看法。自由时报报道，有网友问，分治不分裂的说法不就是一国两制吗？还有网友说，1951年西藏被迫和中国签下17条和平协议，换来的却是长达60年的屠杀与血腥镇压。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黄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际上只承认一个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分治而不分裂的说法将使得台湾被中国 视为地方政府。
洪秀柱比较精准的讲法应该是互不隶属，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样子可以避免掉一个中国的尴尬，同时啊，也保留了中华民国未来在国际上生存的空间，分治而不分裂，几乎压缩了中华民国主权的存在。
蔡旺浪委员还指出，洪秀柱的两岸政策持续引发争议，主要是立场长期亲中，在李登辉时代就和新党结合，一同批判李登辉路线，所以他的统派主张始终如一。台湾去年发生太阳花学运，肇因于学生反对马政府的亲中路线，更使得国民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严重挫败。接下来的两岸政策将走向何方，备受关注。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目前确实是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分裂状态，台湾内部不应该继续以意识形态在两岸问题上僵持对立。
毕竟两岸的话，其实应该要互相合作。两岸难道打仗吗？当然要和平嘛，对不对？那和平之下怎么取得一个台湾的一个尊严嘛，台湾的一个主体性嘛？那为什么会讲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嘛？对不对？他表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表我们的中华民国嘛，各自独立嘛。可是，在很多的议题上可以大家合作。
罗淑蕾委员还说，两岸应该先经济后政治，这个时间点不适合谈政治。至于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一直有争议，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解释，最终让大家都能明白。洪秀柱稍早曾经提出一中统表，被在野党批评为更向统一靠拢，一般民众也表示不太理解。随后洪阵营又改为马政府一再强调的一中各表。台湾总统马英九近来不断借由各项场合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也呼吁两岸采取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做法来解决目前的僵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的活动人士呼吁台湾政府修改现行法律，为中国的良心犯、被迫害的宗教和维权人士提供庇护的诺亚方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就中国当局加紧迫害宗教自由和维权人士举行公听会及记者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权活动人士列举了宗教和人权受中国当局践踏的情况。立法委员田秋瑾表示，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尤其是对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神父和牧师的迫害，甚至超过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专程从美国来台湾的对华援助协会牧师傅希秋说，当今的中国，中共加紧迫害宗教自由及维权人士活动的状况日益恶化。他说，中国宗教自由受践踏，尤其以浙江地区为主要特征的三改一拆从2014年开始。他说，
这个所谓的三改一拆啊，只是假借拆除非法建筑物的名义啊，实质是对中国，尤其是基督教、天主教啊，进行宗教迫害的这个赤裸裸的行为。
傅希秋说，中共浙江当局拆除教堂上的十字架，不仅把十字架看作是教会的一个符号，而是看成是对其政权的威胁，同时也是配合习近平上台以来两年来掀起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行动。他说，这个行动不仅导致中国宗教自由全面恶化，而且在国际公认的人权指标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打压。根据对华援助协会的统计，在这次三改一拆行动中，至少有17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行拆毁，150多名信徒在抗争中受伤，300多名信徒被抓捕。 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受政府迫害的综合程度，2014年比2013年大幅度提高了157%。中国民众对宗教的信仰让中共当局坐卧不安，为维护人权去伸张正义的律师更令当局恨之入骨。今年七月，中共当局开始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律师。据对华援助协会的统计，从北京律师王宇7月9号被从家中抓走到9月4号，至少有284名维权律师被拘留、带走、失联、软禁、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目前仍然有28人处于被失踪状态。傅希秋说，基督徒维权律师张凯8月25号凌晨，在他提供法律咨询的浙江一个教堂中被秘密逮捕，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张凯原定26号在杭州与美国国务院主管宗教事务无任所大使戴维·萨珀斯坦会面。此前，张凯曾两度在美国国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作证。傅希秋表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已经明确向他表示，在2个星期后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时，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将是两位领导人重要的话题之一。他说，
一个连自己的法律啊都不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怎么能够取信如于民？怎样才能够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啊？怎样能够得到啊海峡对岸我们啊中华民国的这个公民在这里的尊重和啊我们对他这个价值的这个看法。
林耶凡13岁，随母亲移民加拿大，今年5月刚当选2015年度加拿大世界小姐。他说，他以人权议题作为平台，希望替在中国受信仰迫害的人发声，因为中国的基督徒、藏人、法轮功学员敢坚持原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国家的正气。他说，虽然他身在加拿大，但是由于他涉及到中国的宗教和人权问题，他在国内的父亲因此受到牵连。他说，
就在我当选之后的几天，我的父亲一开始非常的高兴，之后就给我寄了一条短信，说你必须要马上停止任何人权活动相关的活动，不然的话我们就各分两路，国安他们已经找上门，如果你不停止的话呢，我们家就会变得像文革时期一样。
林耶凡说，中共的这种手法株连政策，就是把人性中最善良最好的部分，对亲人的关切和爱，转变成一种武器，反过来攻击我们。他说，他是在加拿大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所有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因此他义无反顾。来自香港基督教中福教会的伍晓赫牧师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邓小平承诺香港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可是不到18年，大陆对香港所有的承诺都在慢慢改变。他说，中国2015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其可怕之处是超越了香港基本法23条，能用内地的法律适用于不同范围，包括香港特区的宗教活动。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说，今年7月1号，深圳福田区宗教和国保负责人约谈他，查问他所在的基督教中福教会在香港培训班招生事宜。他被告知，如果香港教会让在香港读书的大陆留学生在教会聚会，就违反了大陆的宗教条例。他说，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保持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地位，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珍惜你们的自由，维护台湾的自主，不能与中共一起合作。
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田秋瑾说，中国国内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让人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国家对付自己人民的经费要比对付外国敌人的经费还要多？中国人民有这么可怕吗？他说，中国当局迫害宗教自由是担心人民心灵的自由会对其控制带来冲击。他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他说，
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中国政府说，不要担心心灵的自由，我相信中国人民 的心灵，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越自由，中国会越和平，中国会越稳定，中国也会越强大啊。
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尤美女说，即使希特勒的法西斯都没有对人权律师进行迫害。她说，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打压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心中的恐惧和害怕。她说，
因为一个自己有自信的一个领导者，他是会有更大的包容力，他知道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就国富民安。那只有一个对自己的地位有所恐惧，对自己的权利有所恐惧的时候，他对自己没有自信，他才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极权高压的一个手段，然后呢去做各种的迫害。
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田秋瑾还呼吁台湾人民要珍惜人权和自由的价值。他说，
自由跟人权很像空气，当它非常充足的时候，你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是跟生命一样珍贵的东西。那我们很不希望说我们台湾有一天会发现说我们即将失去民主自由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可贵。
台湾法轮功发言人朱婉琪律师说，中国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人权律师表明，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会受到中共的压力，这种状况是在告诉台湾，中共杀人，台湾得救人。他说，
第一点，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明确地表达，要求中共停止对于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基督徒等这些信仰团体的迫害。第二点，台湾的政府应该要有道德勇气，要求中共释放所有的良心犯以及维权律师。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出每个朝代在更替过程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在那个朝代中敢于讲话有良心的人，他们是第一批被害。他说，中共就是这样一个即将崩溃的政权，因此要迫害和残杀这些人。他向政府发出呼吁说，在中共要崩溃的大洪水淹没时，台湾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说，
台湾应该要成为人权的诺亚方舟，应该要中共杀人，台湾要救人，这个才是今天台湾在整个世界上大家看到台湾的价值。
杨宪宏等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台湾当局尽快通过被搁置三年之久的难民法。他说，这是最后一里路，要走过这里路就能凸显出台湾的价值。他呼吁陆委会和海基会不要跟中共人权的加害者对话，而且设立人权栅栏，禁止那些人权恶劣记录的人进入台湾。崩溃中的中共加紧迫害中国宗教及维权人士记者会及公听会，由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田秋瑾、尤美女、陈学圣、国会办公室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共同主办。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西藏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中国四川阿坝县一名藏人僧侣在街头抗议并要求西藏自由之后被捕。现年19岁的僧侣洛桑格桑9月7号在阿坝县城的大街上手举达赖喇嘛的画像，边走 边高喊雪域西藏要自由，祝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等口号。部署在当地的公安人员立刻赶来将他强行带走。据报道，在场的藏人目击者对洛桑格桑被抓表示不满，他们高声抗议要求放人。洛桑格桑自幼进噶尔登寺为僧，与他同舍的僧人洛桑丹巴也因在街头抗议被捕后被当局判处2年徒刑。洛桑格桑星期一被捕以后下落不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九月将对英国进行9天访问，但不会单独会晤卡梅伦首相或者任何英国官员。达赖喇嘛的发言人说，我们从未要求与首相或其他官员会谈，尊者达赖喇嘛是应组织和个人邀请。 这次也是。达赖喇嘛9月22日将在英国议会支持西藏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讲，该组织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违反人权。达赖喇嘛还将访问剑桥和牛津大学，并在伦敦就慈悲和幸福等问题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同情是幸福的基础。中国政府9月8号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仪式。俞正声发表的讲话强调加强反分裂斗争，打击各类破坏活动。流亡藏人则表示，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国际人权组织官员指出，中国政府借庆典活动进一步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藏人效忠中央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9月8号上午10点在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前面举行。中央政府代表团团长俞正声赞扬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倍。不过俞正声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依法治藏等。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指出，这次纪念活动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强调对西藏主权重要的机会。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pageantry for the state to stake its claims of sovereignty.
中国政府借此机会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西藏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教师等效忠政府。他们必须筹备各类活动，他们必须宣称效忠政府。
Because they have to organize events and they have to profess their loyalty to the Chinese state.
不过林伟认为，在许多藏人眼里，他们的处境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区别不大。
In the eyes of many Tibetans, the situation is not.
许多藏人认为他们的处境跟生活在殖民地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文化角度，藏人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不说汉话，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是占领西藏的殖民国家。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对记者说，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
北京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而我们认为这50年是西藏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听听藏人怎么说。
So better that China review its repressive policy.
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更好，但是他们应该听听藏人，特别是自焚藏人的心声。自焚藏人舍弃生命，就是为了让外界关注西藏的现状。中国政府确实需要开启西藏的黄金时代，就应该听听这些藏人想表达的。我们认为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So we feel that that's very important.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对藏人的实际生活进行评估。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allow
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进行评估，看看藏人是否如政府所称的得到很多实惠。
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1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之后，向西藏派驻军队，从此西藏问题成为国际争议的出发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东南亚方面的消息。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11月的大选进行严格的监督。自持续了数十年的军人统治于2011年结束以来，这将是缅甸首次举行大选。昂山素季星期二在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脸书网页上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说，在这次选举当中，我国人民数十年来将第一次有机会带来真正的变革。 缅甸大选将于11月8号举行，而竞选活动从星期二正式启动。这次大选将选出议会，然后由议员们选出总统。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柬埔寨方面的消息。本周一，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行法庭就审判两名在世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进行了首次听证，他们被控进行种族灭绝屠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麦克尔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法庭去年裁决红色高棉政权两名依然健在的前领导人犯有战争罪及反人道罪，两名当事人都对这个结果进行上诉。周一的听证是起诉方为证实种族灭绝这项更难举证的控告所做出的努力，这是该法庭9年来首次就这一指控罪名进行的听证。但是种族屠杀的指控并不是指发生在普通柬埔寨人身上的大规模屠杀，在红色高棉残酷统治的1975年至1979年，全国人口大部分为高棉族人，同时他们也是红色高棉政权受害者的主体。这项指控特指该政权对两个少数民族的行为，占族穆斯林和越南族裔。拉尔森·奥尔森是法庭的法务官。
The reason the genocide charges are limited to these two groups is basically because
种族灭绝指控只针对这两个族群的原因是，法律定义的种族灭绝与很多人认为的是不一样的。
Is different from what many people would regard as genocide.
奥尔森表示，简单来说，种族灭绝指的是因为种族、宗教、族裔或国籍等试图部分或彻底消灭一个群体。
在柬埔寨的这个情况看来，大部分受害的柬埔寨人是被同族裔的柬埔寨人杀害的。传统法律定义的种族灭绝不包含这类行为。
起诉方说，红色高棉对占族穆斯林和越南族裔的迫害符合这个定义。周一，法庭听取了63岁的占族农民易特生的证词。易特生告诉法庭，1973年红色高棉控制了他所在的柬埔寨东部地区后，他们取缔居民的宗教和风俗活动，甚至禁止说他们的语言，违者以死论处。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法庭翻译。
Only Khmer language was allowed to speak at that time.
任何时候都只能说高棉语。我们可以说占族语言，但是你知道是偷偷的说，而不是大声的说。如果他们碰巧听到我们说占族语，我们会被带走并被处死。
Speaking Jam language, we would be taken away and killed.
红色高棉对有着独特风俗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占族穆斯林的迫害被充分记录下来。红色高棉视占族为敌人，残忍地对待他们。占族穆斯林被杀害的人数庞大，在一个地区，红色高棉逮捕并杀害了每一个占族村民。1975年，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让手下干部强迫占族穆斯林养猪、吃猪肉，并下令处死抗拒者。红色高棉毁坏、亵渎清真寺，烧毁可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处决占族领袖。大部分没有被杀害的占族人被分散到各地，并被迫与其他族群的人结婚。所有民族文化风俗都被严令禁止，否则以死处置。1979年初期，波尔布特政权被推翻时，人们认为红色高棉执政前大约总人口为30万的占族人中，有近1/3被杀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和越南相关的消息。当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贬值货币并努力制止经济增长放缓之时，越南商界人士可能感到振奋。越南正在进行更大的调整，有可能因此变成一个地区性的制造出口大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8月，中国让人民币汇率降低了3.5%，越南立即给予了关注。这个 GDP 为1860亿美元的东南亚经济体，像中国一样，是由出口制造业为主导的，而这个领域去年增长了近9%。中国的汇率下降会使中国的出口制造商在海外赚更多的钱， 成为越南制造业的竞争对手。越南还可能面临中国产品大量涌入，这个北方邻国更多依靠其他国家来解决国内需求放缓的问题。河内的 SSI 研究机构的投资咨询副总监范刘红说，由于关税低以及中国国内的问题，出口到越南的中国卡车和钢铁已经增加。他说，
We set the border with China, so we import a lot.
我们与中国毗邻，所以我们从中国大量进口。因此，如果它的经济增长放缓，我认为中国的廉价产品会更容易充斥越南市场。
How is my PTF?
但是，越南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出口。这个有8900万人口，并与中国有500亿美元年贸易额的国家，在八月份降低了自己货币的汇率。今年早些时候，河内中央银行已经两次让越南盾贬值，以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越南与邻国柬埔寨和缅甸竞争，吸引外资建立服装厂对外出口。菲律宾今年已经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并宣传它的劳动力讲英语的优势，以吸引外国企业投资设厂。和许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一样，越南也很难找到资金，用于建设满足国际货运要求的基础设施。它接受来自日本的开发援助，今年在河内机场开通了一个新的航站，以疏解运力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援助用以帮助建立胡志明市尚未开放的地铁系统。越南希望凭借更好的基础设施和仍然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能吸引到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替代服装生产。这种报复与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自2010年以来，英特尔和三星电子已经在越南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成为高科技硬件产业的开端。世界银行首席越南经济学家桑迪普·马哈詹表示，越南在战略上没有什么失误。他说，
人们的总体看法是，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是这个地区更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所以问题是他们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个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延续整个增长模式是核心目标。
马哈詹表示，越南私营企业需要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金，这样地方企业都可以加入工厂供应链，例如他们可以生产汽车轮胎和头灯。如今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经营大多数的工厂，而中国销售配件和耗材，民营企业的热潮也将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目前仍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内办事处的费边科诺夫说，越南的基础建设领先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他还说，明年越南的企业所得税下调2%，是对投资的又一个激励。他说，
So if you compare that, in Cambodia and Laos, we do have lower.
如果你拿制造业工资最低的柬埔寨和老挝做比较，他们不能在像越南这样的水平上提供这些服务。
These other package services, if you like, on the same level as Vietnam.
越南也有望在2018年完成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集团。这个集团的经济总和将占全球经济的1/3，两方面都将削减在越南主要出口市场的关税。但不包括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大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呼吁欧洲大部分国家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出口、经济产出、人口还有失业率，以及各国政府已经同意接收的难民人数呢，来实行难民接收的配额计划。不过呢，包括匈牙利等一些国家呢，对此表示不同意。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参议院有41名民主党的参议员表示支持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呢， 今年早些时候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核协议，这意味着奥巴马总统不必使用否决权，这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